你是不是因为不想被别人贴上负面标签，在不知不觉当中常常掉入在意他人眼光的漩涡里呢？或是会觉得自己在别人期待的环境当中长大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商业周刊和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合作直播的超强 Tuesday， 会为大家邀请到优秀的青年来宾分享在别人的眼光期待以及框架之下如何活出自己，找到自己热情和专业结合的发展方向。欢迎来到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超强 Tuesday， 我是薇薇。其实我们谈论了很多不一样的主题，然后今天又回归到要聊聊这个教育，尤其是对我们学生特别有关系。像以台湾的这个念书环境来讲啊，如果是体制内的，我们可能就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然后这样一路念上来。但这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教育资源，像是一般人家讲说实验性质的啊，体制外的啊，其实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管道。我们今天就要特别来聊聊，就说其实学生啊，小孩子在成长阶段，在学习的阶段，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面对现在的需求，有什么比较创新的模式，可以帮助这些孩子更快乐的学习，或学习他们更喜欢的事物呢？邀请到的是台湾童心创意行动协会的执行长许欣伟来到节目当中。欣伟你好。
各位好，我是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欣伟。
是邀请到欣伟哦，我们今天会聊很多，就是包含自己原本啦是这个体制内的教师，然后之后创立了协会，那对学生或者是对于老师的这些改变有哪些，所以今天有很多可以听到不一样的故事。那在节目一开始一样跟大家分享是欣伟推荐的书籍，叫做设计思考从教育开始的破框思维。那大家一定会想知道为什么会选这本书呢？
好，这个是我们团队的它是我们共同著作的哦。那这本书呢名字叫设计思考，这个四个字呢它其实是来自于就是 design thinking， 它是我们的矽谷这边飘扬过来的，然后是一个可以引导所有的人呢在想怎么样子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像是设计师一样的思考的一个方法。 OK， 顾名思义是这样子。那它其实就是一连串的步骤，那邀请你呢用更不一样的方式，更以人为本的方式去看你身边 OK 遇到的问题，这些挑战在学业上或在人生里都可以，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思考工具哦。那如果你还没有听过的话呢，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本书。
那当然分享完这本书之外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就是欣伟的故事，简单帮大家介绍一下。像欣伟自己念书是念这个师大英语，然后之后呢就是从事教职，那再往前推一点哦，就可以欣伟是这个一心一意哦，就是说我一定要当老师的类型，可是之后竟然没有当了。那大家就会想说那不就是自己梦想的职业吗？那怎么做一做就不做了呢？那有什么样的变化让你就是有这样的转换？要请欣伟跟我们朋友分享一下说到底为什么就是梦想职业怎么又变了？
好，其实我还是一直都在教育现场。OK， 先讲一下，那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子呢？其实从小到大，我都是一直是想要当老师的。那刚刚主持人也讲了，对不对？就是梦想坚定，然后就往那个方向前进。然后呢，梦寐以求的就变成了一个高中英文老师之后呢，竟然让我遇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人生等于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转变，这样子。好，当时在我们班上的孩子的这个课堂，英文课堂里面呢，我其实有意识的去安插了很多不同的议题啊，包含人权议题，包含环境议题等等的。好，那其中的这个环境议题呢，我们就借用了一个纪录片 ，OK， 那个纪录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不愿面对的真相》。好，那个这个纪录片呢，当时非常非常的红。那当然了，我在课堂里面呢，就放了一个片段呢，给我的孩子们看。英文课上英文的这个听英文的纪录片，然后练习音听，就是蛮不错的，
对，蛮正常的，
对，蛮正常的。但是呢，我邀请孩子们，就是我就发下一张白纸，每一个孩子他在这个白纸的左边，印象中就是要叫他们写说。你在这影片里面你看到让全球暖化恶化的原因是什么，尽量去听出来。那右手边呢，你请你写下那我们每一天可以透过什么样的行动减缓全球暖化。好，微微，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减缓全球暖化？每一天都可以做，
每一天，例如说我们出门就不要自己开车，变成走路啊，或者是骑脚踏车，就减碳嘛。
是，例如像这样，对不对？那我的孩子就写什么呢？他们写关灯、关冷气、关电风扇、关投影机，然后关水龙头。感觉很不错，都在
节约能源。
对，节能减碳，节约能源。我印象中我在巡堂的时候就觉得我真的是个 完美的老师，
你觉得很骄傲，
棒，很骄傲。就是只有45分钟的时间，我就可以把这样这么重要的这个做、知道跟做到的距离，就这样缩短了，哇，很棒，对不对？结果呢，我就印象很深刻、我就把那个白纸都收回来，然后呢，我的孩子就是英文小老师，就这样子眼巴巴的就从讲台上这样子看着我，他说：“老师，我可以下课了吗？我们可以下课了吗？”这样子，然后呢，我就看着他，然后看看那个教室，然后就、大家猜猜看我看到了什么？
看到什么？大家都想要下课的脸吗？
对，没有，是大家都已经下课了，但是灯没关哦，对不对？然后投影机没关嘛，对不对？永远都要留给最矮的老师来关投影机，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不对？然后所有他们刚刚说的要做的事情都没有关的、因为那时候已经是放学了哦。然后我就觉得，我就看着我英文小老师就讲了一句，我说不是不能下课，只是。你不觉得你们刚刚说的
有点怪怪的吗？
对啊，你们上面写的东西怎么都没有做到嘞？我的英文小老师回的我那一句话，就是让我想要离职啊，不是、就让我觉得应该要做些什么的原因。他跟我说：“老师，这不是就是写给你看的，
就是个问题吗？”
对啊，这不就是答案？你怎么把它当真了呢？然后那个当下，我就觉得天哪，原来知道跟做到中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鸿沟距离。那以前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觉得说，我们学了这么多，什么汉武帝要什么时候出生啦，玉山有多高啦，然后那个这些公式有没有 Sigma， 永远都不知道到底要用到哪里去。但是然后呢，当我当上了老师，我觉得我可以稍稍的至少掌握一下他们的知识，真的是可以有实用的地方可以去的。结果没想到我打不赢这个、大家很希望就是学的东西拿来考试这件事情。那对我来说就压力很大，而且也很挫折。虽然才刚当老师没有多久，但就会发现说应该要不一样。所以其实慢慢的我就去找说，那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应该有不一样的老师跟我有一样的想法，虽然在不同的国家。那我就真的在网络上 TED 这个平台看到了一个讲者，他叫 Kiran Biersetti， 他就是创办那个有一部电影叫《三个傻瓜》。那部电影《三个傻瓜》最后面那一所学校，就是那个充满着创造力的那个学校的校长 ，OK，Kiran Biersetti 校长。那他的演讲就提到一件事情，我们真的要透过设计 ，OK， 就是有意识的去改变、去创新。才有办法让我们的孩子他的学习环境就是这个教室跟这个真实世界有连结。所以他很想要就是打破那个砖墙，就像我们背后这个砖墙这样子。好，那看到他的演讲只有8分钟，那我印象中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我就觉得说，好，我一定要努力的把他在演讲里面提到的东西带进来台湾。那他提到的是什么呢？ DFC 学习法，就自己 cue 自己，有没有？对， DFC 学习法有4个步骤，叫做感受、想象、实践、分享。那他在里面就提到这4个步骤是怎么样让孩子们真的可以走出教室，改变世界。
所以你就当下被传教成功了。
对，直接传教成功，没错。对，
可是我想当时是一个教师身份啊，然后会觉得说，想要有所不同，然后不是单纯的说我在学校里面传授英语嘛，当时是英语科、英文科。那真的说我要离开学校，然后变成现在有创立协会，也是有一个酝酿的过程。那时候就是选定说我这次出来创立一个团队，然后来做推广嘛。可是我觉得那是有很多的障碍，就像刚刚讲的，你在学校当的不也挺好的吗？啊，出来你看有很多东西，就我们简单讲，其实就像创业一样，你要有总结要有钱嘛，要有人嘛，要有资源啊，要有人要认识你啊，感觉。问题很多，你那时候就觉得啊，算了，反正我就是要冲这样子吗？
好的，必须得说，我觉得从小到大我都相对的在一个教育的这个环境里面嘛，对不对？就是直接念完书、念完大学之后，就又考回学校当老师，就在一个教育现场里面，对，很顺。但反过头来，我没有受过社会的洗礼对，所以这个社会的现实我是不知道的。也就是说，你要讲说我当时有多害怕，还真的没有，
所以就很天真的，
很天真，对，就是对对对，很傻，很天真，对。那当时呢，想到要有人要有钱嘛，很幸运啊。人的话，其实，在台湾看到那一场演讲，也被他而感召的人不少所以其实包含我的朋友，我就真的就是扛着我的电脑，然后到处去找大家，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演讲？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演讲？大家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教育的现场，曾经教育的受教育的历程当中受过某种伤害吧，对不对？所以他们都会觉得，对对对，这个很棒，这个很棒。所以他们其实是会想要 响应你的，不要说加入，响应你是会有的。那响应人就有啦，对不对？虽然都是志工，那钱怎么办呢？当时因为有一个力气，我的英文力，就我的力气是英文嘛，我是英文老师，所以我会很努力的兼家教啊，只要补习班啊，
赚钱，
对，就是赚钱，
对，
对，就是把所有的钱，就是那当然之前也有存钱，当老师的时候有存钱，所以就把这些钱就等于是 QQ 哎。然后拿来，比如说当时啊，做的方式是，比如说印个 DM 啊，然后发、啊，就是能够做的事情是希望用自己的影响力，让 DFC 学习法这件事情能够在台湾有更多的能见度。嗯，那这个学习法，坦白说，那、OK， 感受、想象、实践、分享就这样子而已。嗯、那你一定要透过某种形式让他们大家去练习、哦，所以我们用的方式是。用设计一个挑战，就是一个类似像一个活动， oh. 对，然后希望让老师带着孩子们去参与，然后完成这个线上的活动这样子。那当年我们叫它 DFC 挑战，不是当年，到现在都还叫 DFC 挑战。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老师带着孩子们去参与 DFC 挑战。那当年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拿着我自己的存款啊，然后还有很努力的跟我妈就是借了一些钱，就是
她觉得这种不孝女，
对，不孝女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但那个时候真的，我就跟我妈说啊，我都印完了，我要寄出去。所以如果我妈有在看的话，就是非常感谢你当时的支持、喔。虽然说后来有还钱啊，但是就是对，谢谢你，对对对，第一笔赞助这样子。那我们就寄到全台湾去、嗯，结果呢就发现，真的是没有人要理你、欸，哎，就是你是谁啊？对，这些地方都完美啊，
不觉得很难过吗？
当然难过啊。非常非常难过，
想象是丰沛，现实是骨感的。
没错，没错，没错。像我们刚刚说这个设计思考这本书嘛，对不对？我们这本书，那这本书它里面背后不是来自于这个矽谷这个 D School 吗？这个 D School 呢，他们的团队那时候来台湾哦、喔，然后就说，听说你们有一个 Design for Change Challenge， 就是 DFC 挑战，啊，做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说，不好意思讲，就是没有人理我们。对，当年是没有人理我们。但因为所有老师都会在就是最后报名最后截止期间就是参与这样子，所以当年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运有来自于全台湾的48组的孩子，他们对把他们改变身边问题的故事，等于是跟我们分享这样子。对，那等一下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
是。哇，我想大家一定会觉得，真的就像现实考验就是这样啊。你想做一件事情，然后会有很多障碍，然后会有很多现实的问题要面对，然后很多东西跟你想象的会有很大的落差。那回到刚刚讲到这个 DFC 哦，那大家一定会想说啊，那我们很多数其实说起来啊，多数人都是体制内这样子慢慢念书出来的。那到底跟 DFC 的那个差别是什么？像刚刚新闻有讲到感受、想象、实践、分享，
对，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不同啊。到底跟我们现在念书啊，有什么区别嘞？对，有差异在哪里？
重点就在于啊。现在学习的这些知识有没有被运用出来的空间？对，所以呢，我们举个例子，就是 DFC 挑战的这个例子来说好了。如果啊，我们在班上学会的东西是，老师上课的时候有教我们统计，比如说全班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全校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或者是教我们怎么样去书写。对不对？就是我们国文课，就是小时候国语课嘛，都会教我们怎么样写一封信。好像这样子的概念，或者是比如说电脑课、资讯课，要让我们设计一张海报。好啦，这以前在我们的至少在我学习的过程当中，它都是一个虚的过程，比如说
作业嘛。
对对对，就是我就是设计一个海报啊，就是明天在操场，然后有个什么东西，
虚拟设定，对，虚拟设定。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真的就来做这件事情？例如说，我真的觉得我们班上，比如说真实的故事哈，之前在彰化有群孩子，他们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班上的那个我们学校都没有游泳课？可是他看到那个新闻报道，暑假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多孩子会去海边玩，然后溺水，对不对？他就很害怕啊，孩子就很害怕。那怎么办呢？我又没有游泳课。那可是当他去跟老师讲的时候，老师并没有说啊，这个不可怜啊，就是反正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那就没有游泳课，
对，就没有，不然想怎么样，对不对？老师并没有这样。老师可以告诉他的事情是，那我们来感受、想象、实践、分享一下。你感受到这个问题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开始想象一下，那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方法？而且跟这个问题有关的还有谁？这群同学就开始想说，应该不会只有我想上游泳课，对不对？好，所以刚刚说的数学的这个统计，可能就拿出来派上用场啦。全班、全校或全年级，有多少人跟我一样觉得 上游泳课好重要。哎、嗯欸，我来统计一下。嗯 ，OK， 这样子的数据是多少？这样子是百分之多少？哎、欸，这个是很好的学习、嗯，对不对？接下来呢，有这么多人的想法跟背书，那我怎么样去跟校长说？因为他们都会觉得是校长 的问题嘛，对，所以就写信去跟校长讲。哎、欸，这就是写信啊。嗯，怎么样去写一封文情并茂的信？并去说服校长。后来呢，他们在跟校长沟通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哎、欸，原来是学校根本也没校地嘛，挖了一个游泳池。不过有一个同学就说，那个隔壁那个学校也没有游泳池，他们就有游泳课，那怎么做到的嘞？他们就是搭上了那个在游泳课的时间，搭上了校车，然后跑去附近的一间就是应该是社区或者是那个公立的这样游泳池。哎、欸，上完课就回来，对，那不是很简单吗？他们就想说，老师，校长，我们可不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他们开始自己去算这样子的成本，要怎么样才可以回本？哎、欸，别不用到回本啦，至少可以摊平吧。那每一个人到底要交多少钱的班费？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好真实的题目。那我要设计一个海报，那就真的会是一个大家可以来干嘛干嘛干嘛的这个海报了，对不对？好，所以当他这样子的这个历程结束了之后呢，他们也真的为自己争取到了游泳课。那他们争取到游泳课之后呢，不是只有这一届啊，他们的下一届，他们的下一届的孩子、哦啊、就真的可以因为这样而收回。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把课本里面的知识运用出来的一个方法。所以 DFC 我们很在乎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打破教室跟现实社会之间中间的这个区隔。
对，没错。我想一定有大家都会有个疑问，在念书的时候都会心想说，天啊，这个东西我到底什么时候会用得上？
对对。
就大家最常想象说学三角函数的时候就是这种心情。
对，
我背了公式以后，我以后又不会用三角函数。
福利的公式什么
的。对，什么时候用得上、啊、
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认同这样子的理念，或者觉得说，对啊，确实啦，我们的任何一个学习其实是如果可以派得上用场就很好嘛，甚至是我有空间可以把我学的东西运用得上，
而且你用得上的时候你才会记住。
确实就是你有经过这些过程的帮助性是很大的。
是，
但我想从新伟这一端，就是说从创立协会，像刚刚讲到说有很多这个现实的考验啊，
对、欸、
为什么会觉得说当时就是要自己跳出来做呢？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欸，理念很好，哎、欸，我去找那种相同的人，我去加入他们也是一种，或者是说，哎、欸，其实当时我也不见得说我一定要离开学校，我可能就是我就是一个英语老师，我就把我自己做好就好了，我改变我自己嘛，
对，
我干嘛去改变别人呢？
好的，
对，那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选项、那时候怎么是选一个真的就是相对艰辛，然后也感觉困难重重的路线，那这个过程就像刚刚讲的，还跟妈妈借钱，真的谢谢妈妈，对对对。那家人不会觉得说啊，你在搞什么啊？书都念这么好了，还有这个公职啊，不是很赞吗？何必呢？对，
当然啦、啊，你觉得身边所有的人，就是不要讲所有的人啦，就是跟我比较亲近的人、到底有多少人会跳出来阻止，或者是说跟你就是好好的聊一下，对不对？答案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啊，
大家都在阻止你，就觉得你在做傻事
這樣。对啊，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是重点，不是觉得在做傻事，是连你在做什么事都不懂，因为是看不懂嘛，不知道你在做些什么。你刚刚说这很像创业，它其实就是创业、但是在当下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一种创业，我只是觉得我在 gap year， 对不对？我只是觉得我在好好的本来的这个工作我休息一下的那种感觉，
转换一下那种感觉。
对，可是你知道吗？你刚刚一开始问说为什么要做这个，那我觉得最重要的点是，我在教育现场第一线，我其实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在抱怨教育现场。我其实真的抱着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我不要成为在教育现场里面抱怨教育的教育工作者。这样讲起来有点对饶舌的，但就是不要在自己所在的地方抱怨这件事情。你要嘛就是出来做些什么，你要嘛就是停止抱怨。那我不想要就是一直在那边讲，说对啊，我也好像教育可以不一样。那你自己就是老师，你自己都不一样，你自己都不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是一开始的概念。那为什么后来会想要走下去？我觉得我的孩子，就是我的三个班的孩子，给我非常大的启发。当年我在师大附中里面，就是跟孩子们互动的时候，我发现呢，就是我的孩子他们很努力很努力的就是去完成了那个 DFC 的四个步骤嘛、所以我们其实完成了26个不一样的行动。这时候呢有一个孩子他就直接跟我讲说，老师，我们做了这么多很酷的事情、然后也这么多对我们来说刻骨铭心的事情、那没有被你教到的
那怎么办？
对对对，就遇不到了嘛，对不 对,
對, 對, 對
答案就是对啊， 就是这样，
所以结论就是这样。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多做些什么，然后真的抱持着我没有觉得这个什么崇高啊热血，没有，我纯粹只是觉得这不就老师该做的事。对，所以就是觉得好，我应该要出来把这个学习的理念推广给更多的人，就这样。
会不会有那种比较自我怀疑的时候呢？因为就像刚刚讲的，我们一直在现实当中遇到很多比较艰困的考验。那有没有怀疑过自己说啊，天哪，我当时怎么如此之想不开？或者是会怀疑说，那我现在设定的方向到底对不对，好不好？或者是是不是需要做更多的调整？
是，一定每一天到这一刻都还在自我怀疑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过程啊。因为从来，因为创业，尤其是创业这条路，不会前面有一个人他把这条路找好了，然后让你走，所以每一天你都会抱持着一种，当然啦，如果是用梦想叫醒你，那当然很幸福，对不对？可是更多的时候是，我今天做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啊？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办法养活我自己？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影响力？这时候就要回头去验证。其实设计思考很重要的事情，就要去验证你的使用者他的回馈到底是什么。所以 DFC 已经12年了，我觉得很幸运的点是，教育现场10年基本上可以看到大概你的方向对不对？对，要撑到10年嘛。那12年了，我看到的是，DFC 在第一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DFC 挑战的孩子，他们参与了 DFC 挑战。那他们当时做的事情，他们是州族的孩子哦、喔。那他们当时做的事情是，他们想要去复苏自己传统的歌谣，对，因为他们都不会唱州族的歌。然后我们就说啊，那我们就选一首歌词最短的，我们去唱这首歌这样子。就他们学了这首歌之后呢，就发现，第一个是学的过程，然后发现没有人会唱，只在一个阿嬤会唱，所以就开始啊。传唱，然后让更多的人，他们当时叫100个人唱这首歌。好，这是2010年的事情。结果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全球年会，在台湾、就很幸运，疫情前办完了。全世界的孩子站在来台湾，然后听全世界就听大家的分享这样子。结果呢，这群州族的孩子他们在台上跟大家说，我们每一年寒暑假8年了，寒暑假都回到自己的部落去教弟弟妹妹们唱自己的歌谣。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节庆、我们的舞蹈、我们的衣服 ，OK。等等的，好，结果呢？其中有一个孩子，甚至呢考上了阿里山国中小的音乐老师。
他就成为老师了。
对，所以对他而言，他每一天都可以教他的弟弟妹妹们，就是部落的弟弟妹妹们，就是怎么样子传承，就怎么样唱自己的歌，最简单的。所以对他而言，其实应该说，对我从我这个角度看，12年后，你看到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孩子，因为当时可能有一点点火苗被燃起，那中间呢，他也很幸运没有遇到太多就是盖掉他火苗的人。其实他这样子的改变，我觉得就再再印证了一开始的我们是选择了一条还不错的路，还算有正向影响力的路。
是，
对。
那我想大家会说到头来，大家会认同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哦、喔。但是其实台湾的教育体制啊，尤其是这个常年下来的某种习惯，包含我们真的必不可少的，我们还是要升个学嘛，我们还是得考个试嘛，这个就是现实的考验。会不会遇到那种家长难以认同的时候呢？当然，我想这个可能会越来越开放啊，但是10年前可能不是这样，
是
就小朋友玩得开心，那家长会觉得啊，你在冲啥？
对
那种感觉。
好，所以家长的焦虑是什么东西？第一个，我的孩子有没有学习到嘛，对不对？然后再就是很明显的看到孩子有没有学习动机。其实我觉得 DFC 在这个历程里面，我们希望让家长看到的一个点就是，第一个，你的孩子真的是充满学习动机的、你要想哦，刚那群孩子，因为他们，我们说游泳课那群孩子哦、他们就是真的要跟校长讲啊、所以他们就要就是大家就是到底要怎么写一封信哦、你知道就是很认真的去很有动机的把一件事情完成。古人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书到用时才会
方恨少嘛，
所以你才会觉得啊，我要学。所以激起孩子的学习动机，就第一个可以让家长放心。再第二个，你知道吗？虽然不敢说台湾啦，但是呢，至少在河滨学校，就我们刚说的那个三个傻瓜那个 DFC 的发源地的那个学校，他们的孩子是全印度的这个成绩哦、超过全印度的前10大明星学校。那我就问校长怎么做到的？很简单，我们刚刚就已经讲了、让孩子知道他学的东西不是为了考试而考试、而是 why 学习的。为那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拿来运用，就是拿来解决问题。孩子们的成绩好， 只是副作用，那不是我们唯一要追，那不是我们要追求的这个目标，而是不小心成绩就会很好，因为他学习动机整个被激发起来了。而这件事情在台湾，我们也不断的看得到、嗯。那我们相信家长是会相信这件事情，也会看到 的。嗯，对。
线上也有朋友有提问哦，就说 DFC 啊，对于欣伟自己。个人会不会 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想我们现在单纯讲小孩，其实我们刚刚讲我们生活当中成人啊，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问题需要被解决，
是，
但是我们可能也没那些能力啦、然后我们就可以想办法 来处理了。
好，所以 DFC 对我来说，我每次会说在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自己的 DFC、也就是说我每一天其实都还在很努力的感受、想象、实践跟分享、一直去想说，好，我现在又遇到了这个问题，假设团队经费不够，疫情期间真的很难募到款。好，我遇到了这个问题，那我去想，那我到底可以怎么办？我可以找谁？而且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说的让大众听得懂？我们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许不是救贫救穷，可是它却会是让教育可以从最根本的地方开始不一样、开始创新的方法之一。对，就我们认为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可以怎么样讲？这就是要发挥我的创造力，而且这十二年来就是不断的做，不断的做。那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会有无数次的自我怀疑，无数次的就是跌倒再爬起来，跌倒再爬起来。那我相信身边的人是会看到你的努力，也会看到啊，原来这个继续做下去，好像还是会有方法的，还是会有方法的。所以，大家都会说，就是有一个能力很强大的，叫做恒毅力嘛。我认为 DFC 台湾团队很努力的在继续载浮载沉，那也没关系，但就是一个恒毅力啊。对，一直努力的让台，就像你刚刚不是有讲说、那个十二年前的孩子可能会觉得你怎么还在啊？对对啊，就这个哥哥姐姐们怎么都还在？对啊，因为我们就是要让他知道说，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坚持下去是会有一条路出来的、所以孩子就是姐姐还在，我还在努力着，对，所以你看他现在成为我们的定期定额捐款人，所以你不觉得
好神奇、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吧？
对、好奇妙，
对，很奇妙。谢谢谢谢谢谢大大这样子。对啊，那为什么他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原因就是因为他看到的是，这个努力是要说这个团队努力的成为榜样、对，努力的不要说它不是一件很高尚或者觉得哦我就是一个怎么样很厉害的事情，没有、我们相信这样的价值观，所以努力的走，那这样子光是这样的信念就可以让孩子们觉得哇，那我也要努力看看、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弃，
所以本身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并且还在继续往前
走，
往前走。我们刚刚讲说是针对学生这一块啊、但其实协会近期是比较多是针对老师这一块、就是说直接接触到更多的教育现场啊，现在的老师、然后希望老师可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这个转换尤其到老师这一端，老师的学习状况怎么样？我想他们应该也是就苦思已久啊，要如何面对现在这个学生新的考验？我觉得每个世代哦、要教的、要会的，其实都不太一样。
对，真的、大家有听过一个关键字叫108课纲？
对的，就是什么痛苦的开端。完蛋！
哎呀，它不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它是一个利益非常非常良好的一个
规，
就是说一个
目标
啦，对对对的目标这样子。那教育但是现场的老师遇到了这样子的题目的时候，他可能从来没有解过这个题目，他也蛮紧张的。那 DFC 这样子的方法，我们没有那么骄傲，觉得说它是唯一的方法，没有没有没有，它是其中一个老师可以用的工具。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整个团队在做的是成为孩子成为这个老师哦、背后的一个靠山，就是说一个好伙伴啦。对，我们要怎么样子让老师们在运用 DFC 学习法的时候，可以更无痛，可以更觉得说啊，就是。其实改变没有那么难、其实创新没有那么的痛苦、对，它一点一点一点的不一样，或者是说一开始的这个 mindset 这个心态开始不一样、教育现场才可能不同、我们才有可能用同样的人教出不一样的孩子、对，
是、这些老师不会觉得说对啊，听你们这些互动会觉得哦很认同，可是发现真的要拿来用的时候会觉得啊还是有很多
对啊
要突破的东西，
因为现实依然就是 很辛苦的，对不 对，老师们永远都会提到什么就是课时不够 然后、家长不认同啊，孩子天马行空啊，我不知道怎么办 等等的，其实这些老师们提到的这些 我认为我应该说整个团队的伙伴、都会是认为说老师是很害怕 这是一种恐惧。嗯，恐惧在面对改变的时候，永远都会第一个出来，就是跑出来跟你说：“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你做不到。”对，那没有关系啊，我们大家都一样会害怕。嗯、对，所以 DFC 台湾在做的事情，我们刚刚说的是失陪。陪伴的陪，不是陪力的陪、嗯、我们就陪着老师，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打造了一个支持系统，我们有一个热线，像一些比如说比较辛苦的孩子啊、嗯、或者说成人可能有可能就会打电话给张老师嘛，我们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这个教学设计里面的张老师啊，对不对、嗯、就是有任何的想法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我有可能没有答案，对，可是我们可以一起找方法，我们一起来思考、嗯，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子多做一点点的改变，心态上的改变，那它的结果可能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嗯、对，那至少孩子老师可以很勇敢跟老师说，跟孩子说，我努力过、欸，我很努力的去调整我的教学的方法，我们一起来不一样。
是，现在啊，包含未来近期有没有一些新的计划、嗯？因为我想，就是现在是针对老师这一块、嗯，大家可能也会想要知道一些资讯。
OK， 好，我们其实呢，在欢迎大家 follow DFC 台湾，就是台湾童心创意行动协会的粉丝专页。OK，、嗯、大家可以打 DFC 台湾就可以看得到、喔。那其实里面会有非常非常多我们针对老师推出的新的，不管是教材，嗯、然后推出的不管是新的活动包含开放教室，就是直接去看一个老师要怎么样把 DFC 融到他的教室里。里面这样子，那针对大学生的话呢，我们甚至就是会有志工的这个， oh. 就是明天哦、喔，大家在19号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就是有这个真志工的这个活动，就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帮忙这样子。嗯、那其实 DFC 呢一直不断的在迭代，那今年已经到年底了哈，我们明年开始会有一连串新的企划，目的都是为了要一直不断的去靠近老师的需求，就他到底还想要什么， oh. 我们可以努力的去设计这样子的东西。那也当然啦，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就是如果你认识一些干爸干爹啊，或干妈，可以就是支持 DFC 台湾，因为我们真的在疫情期间超级辛苦的，对，很需要，就不要一转过哎倒啦这样子，没有啊，希望我们很努力的，
就是我们的努力，可以持续
下去，对，可以持续下去，
嗯、没错。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做搜寻哦、嗯。那当然，今天机会很难得哦，就是因为有一句话要送给我们线上的朋友，
是好。希望大家在面对这些挑战、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你在等的人就是你自己。嗯 ，OK，
嗯，为什么是自己啊？
不然在等谁呢？
对啊，就是这回过头来，就是反正选择都在我身上嘛。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操之在即这句话、啊、跟大家分享。
Be the change
对你在等的人就是你自己这句话送给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那今天还是很高兴邀请到新伟跟我们聊了很多故事，就是一个你知道热血的老师，
真的
热血的英文老师。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更加了解 DFC 在做的事情，然后教育这一端，或者其实一般家长、一般民众。其实也可以更加了解这样的话题，那可以帮我们把这支影片呢分享出去。那在下一次的超强 Tuesday， 我们一样空中再会喽，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欢迎到教育部青年发展署 Facebook 粉丝专页观看更多超强 Tuesday 的精彩内容。